你现在收听的是原氏播客 Podcast， 一群小编聊原住民时事的单元原氏这一边。在这里有来自不同社群领域的小编，有着不一样的族群身份，从不同的观点共同关注原住民族议题，和大家一起用轻松聊天的方式分享不同的看见和思考。我是有意思的这一边，
我是人在这边，
我是讲编，
我是下编，
我是门外编。
欢迎收听
原氏这一边。
Hello， 大家，
嗨
嗨，
进到这个十二月份了，对，这个年，这个本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了，
怎么还这么热？
哎，不过今天呢、啊，这个其实接近一个十二月，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什么日子？
国际级的日子，
全世界吗？
对，还没有到月底了，月初月初的时候，
玛丽亚凯莉的节日。
好，我就直接破题了。这一天呢、啊、是十二月十号。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人权日
啊、哦！
对，这一天呢、啊，他会纪念这一天，是因为联合国是要纪念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对。然后这一天呢、啊，他是大家都知道，联合国是很倡议人权的。
对
对。然后他这个纪念日其实也号称是联合国最重要的前三名吧。对，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纪念，他其实一整年超级多纪念日。对，然后这一个世界人权日十二月十号这一天是他最重要的其中一天。对，那他想要向全世界继续的来倡议，我们人类出生之后就拥有自由的权利，然后拥有尊严，还有一切的这些权利都是平等的，不分什么族群，然后性别语言。对对对。那讲到人权啊，大家会想到什么？
哇，好难哦。
很难吗？
很难
吗？
人权不用想到什么、啊、
这个议题好广、哦、
本来就有啦、
就是哦，这也是一种。对、啊、对 对, 对，
为什么要想到
什么？
与生俱来。对、对啊。
那还有什么比较跟，其实跟有一个我们最近刚完成的一个动作有相关啦、啊、猜是什么？
是什么？
哇，你这样突然考题好难哦。
跟最近十一月底发生的，
我们最近
啊、哦、选举，
对对对
啊，选举权，
对对 对, 對、
okay ，
这也是每个人都一人一票嘛，不一定年薪千万百万，还是不到40-50万，都是一人一张选票，
对，没错，
公民权是
票票等值，
没错，那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当我们谈论到人权的时候，比较多确实就是关注在民主和自由这个相关的讨论。那其实呢，原住民的权利其实也跟人权很相关。对，就我们可以从这个80年代的原住民族权利运动开始回看到这个历史的发展，发现到当时的原住民的族人争取证明啊、土地啊跟自治。然后到21世纪现在的今天，还是持续进行各种原住民社会运动，
是
必须要。
对，还有什么争取证明啊、当地族名什么的。对，那这些其实他就是在讲一个很核心的重点，就是说，就是这个国家他其实有很多的政策是迫害原住民族的人权，
对，对他们不公平。
对
对
对，所以这些运动持续的发生。那其实发生的管道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透过音乐。对，有哪些大家有没有印象？哪些音乐是跟原住民权利？或者是为原住民发声有相，
我现在第一个想到就是把奈啊，他到现在还持续的一直在进行中。对，
娱乐在天边呢，有哪些印象原住民的音乐或歌手跟
桑布依？
桑布依，
桑布依，
卑南族的桑布依，刚拿过很多金曲奖。
对对对
对，当然这些其实大家提到很多例子，就是这些歌手确实就是透过音乐为原住民权利发声，为讲一些关于土地的议题啊，环境的议题，文化的议题，然后这些音乐也记录了这些历史的过程。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好听的音乐，然后而且这些音乐呢记录很多更多不一样的故事。就是刚才讲了，从80年代到现在，其实20-30几年
了，是
这个音乐一定很多。然后很多可能是我们也不知道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聊这个的话，哦，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 音乐人，
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别大来宾啊。
对对对对，
这个特别大大来宾我们都很熟悉，哦、我们就是很不要脸一直在请他来。
是哪一位？是哪一位？哦，前面铺陈铺那么久，
对，
他终于要出来了。各位观，各位听众朋友，
我刚刚一直在那边画圈圈说，还不赶紧请来宾，还不赶紧请来宾。
各位听众朋友啊、哦，今天我们这个要聊这个用原住民的音乐去聊这个人权的议题，在世界人权日这一天，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也是一个国际级等级的特别来宾。我们欢迎这个拥有大好人号称的吴建恒老师，建恒哥，
来建哥，
马萨路，马萨路，又见面了。
对，对啊，我刚伸了一个懒腰，换到我了。对，哦，不过刚刚的开场很好、欸，我觉得，其实我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可能在20年前吧，当这些、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开始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是天赋人权、你懂我意思吗、你们怎么可以用法律、你们怎么可以用划分一条线、你们怎么可以用我们是谁你们是谁 来归纳我们呢、对、你怎么可以决定我的权利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些、前辈、谢谢这些争取自由平等的原住民的长辈们，
是吗？
对，他们很多人在那过程中是非常辛苦的，
真的。
对，但是他们比我们更早产生一个认识自己的自觉，知道说天赋人权，
没错，
对，所以他们开始起来发起很多的运动。所以我们其实在现场也有一些原住民，现在20几岁，对不对？你们已经享受到了很多他们过去努力的结果，
争取了，
对
对，
是，
就觉得现在很多的民主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权利好像理所当然，但是其实那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争取而来的。
对，没错，就像刚刚说，哎，人权到底是什么，很难回答。那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天赋人权啊，
对，
本身具有的吧，
已经像空呼吸一样这么的自然了。
对，但事实上这世界上是如此吗？那不是，是因为你所在的环境，你要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你拥有。对，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会透过音乐然后来了解，其实很多人他们发声的管道不同。有人可能是真的很积极的抗争哦。有的人可能走法律的条件。有人可能积极从政。有的人他就用音乐。
对，
是，
没错。
对，
那聊到音乐的话，就很想请这音乐专业的建恒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你觉得是很值得介绍？比如说像刚刚虾兵有提到说巴奈的音乐，
对，
巴奈其实我认识他很早，从他以前还不叫巴奈的时候，他还是用汉名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名字叫柯美代。
柯美代、用他的巴奈的汉名，
对，
名字好美、
他用这个名字，当时他滚石签约、然后成为一个储备歌手。然后我就一直期待他能够发片，可是当我知道的巴奈发片的时候，他已经叫巴奈了。对，可见他
用族名，
对，可见他这条路走的不是那么的顺遂。即便他爱唱歌、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当他发行了泥娃娃那张专辑、你就可以听到他的人生充满了血汗。
对
对，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歌其实你一听你就很深刻。如果巴奈他用泥娃娃这张专辑来当做他跟大家见面的一个代表作品的话、那可能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的他经历了什么、哇，你听这张专辑你就会发现那一定是有过非常不容易的一段人生。对，你刚提到巴奈，他其实是到现在、他还是非常努力，音乐也努力，然后呢争取原民的权益，在这一块他自己也一直有他的一个目标跟理想。对，但是呢如果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巴奈的话，其实巴奈他是一个很 freestyle 的一个人。所以呢，当很多人都认为一个歌手或一个演艺人员他有某某等级的一些配备、他可以拥有什么样子的权利，对不 对？可是巴奈他愿意睡在地下道、他愿意就是被警察赶来赶去、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生命中理想的诉求、他愿意一天又一天、然后让我们明白他有一个口号叫没有人是局外人。
对，在金曲奖上面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其实非常的震撼。
其实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巴奈的泥娃娃专辑其实 实它并不是在当下就产生了对大家有立即性的影响、嗯、我觉得它是慢慢酝酿了很大的影响力、嗯、一代又一代、嗯、当然一代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每十岁就有一代了、嗯哦嗯、对。那板奈的这一张专辑啊，一直到前一阵子万芳在小巨蛋办演唱会的时候、
哦、对对对，有请他上台跟他合唱。
其实那天的状况是万芳他描述到他那个时候已经唱了很多知名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了、嗯、但他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当歌手的自己，我要唱这些歌吗？这些是我要的吗、嗯、然后我每天书画，我每天表演、嗯、我每天在做这些 routine 的事情，是我原来对音乐热爱的我所要的事情吗？嗯，所以呢、嗯、当时他是遇到人生一个很低潮，听到了板奈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不要不要讨好，
是嗯，
对，他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啊，那时候万芳是形容他趴在他的方向盘上面、嗯、然后停在路边然后大哭。哇、嗯、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追寻的一些生命的疑问、嗯、我在这个行业即便我唱了成名歌曲、嗯、我是不是仍然感到快乐、嗯、竟然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答案、嗯、对、嗯、这个答案就是把那非常铿锵有力的唱不要不要讨好，我为什么要为了钱、嗯、我为了你的高兴，为了我的掌声，为了我可以得到什么、嗯、我要去讨好公司吗？我要去讨好人民吗、嗯、我要去讨好不喜欢我的人吗？其实把那肯定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遇过一些事情嘛、嗯、所以他才会写下这首歌，
是
然后 他自己也不知道这首歌竟然影响到万芳这么深远、嗯、对，所以呢那天在演唱会上万芳其实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嗯、那因为万芳的演唱会呢他在当天全部唱的都是自己的歌、嗯、只有一首歌是翻唱、嗯、就是不要不要讨好、嗯、所以那天他唱了这首歌、哦、然后他知道他有邀请板奈来、嗯、所以他才问说板奈、你在哪、嗯、然后板奈就戴着口罩、嗯、然后就很害羞的在、嗯、我在这这样。那板奈的个性本来就是大辣辣的、嗯、你知道、哦嗯、所以呢他说你要上来吗？板奈哪有在客气你懂我意思吗？他就飞奔上来了这样、嗯、但他飞奔上来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板奈他其实还是很素，为什么、嗯、因为他上去如果是你就想哎，口罩要不要拿掉、嗯、哎，什么要这样，哎，我今天穿这样可以吗？对，但板奈有他的标记啦，他永远就是 很有那一种、流浪感的造型嘛、嗯、但他戴着他的口罩、嗯、一直到工作人员跟他说你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嗯、他才拿下来，而且在小巨蛋舞台他其实就挂在手上、哦、所以他是一个很随性跟自由的人、嗯、如果今天是我一定会把口袋收起来、嗯、我一定会为了画面好看，我一定会想说哎、欸，我今天的造型还可以吗？对，但把那些不管这些、嗯、然后所以呢当那个时候万芳说那我们可以一起唱这首歌吗、嗯啊、当场是没有 rehearsal 的情况下他们一起唱的那一首歌、哦、
对
对，所以很感动的地方是在于我们重新在小巨蛋的舞台上看到这个歌词一句一句的打在我的心上、嗯、当年打在万芳身上的那一些歌词、嗯、对他来讲是多么重要 的一个力量、
嗯、
但其实当场一万多人同步被板奈的这首歌影响，
对
对、就是嗯，我觉得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到的，就是说我们难道是要做一首经典的歌能够流传 万世，让后代也透过我的歌得到感动、嗯、还是我要做一个马上登上排行榜然后可能三个月后就没有人想要听的作品、嗯、对、嗯、我想当时的板奈肯定是孤独的，
对，
但是得不孤
必
有
灵、
嗯、所以呢你看他的影响是慢慢酝酿他的那个感觉、嗯、如果今天万芳没讲其实板奈也不太清楚、嗯、所以你再回到那一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嗯、为什么当时那个两张专辑嘛，一张是万芳的一张是板奈的、嗯、他们入围了同一个奖项、嗯、后来那个奖就是评审团大奖颁给了万芳、嗯、为什么万芳站在台上的时候、嗯、他要说
谢谢、
我想邀请板奈、嗯，跟我一起拿这个奖、
哦、
对
耶，
对，有印象，
是我今天如果可以拿到这个奖就是因为当年板奈有一首歌，可是因为是金曲奖他没办法讲的那么清楚、嗯、对，所以他就把这一段放在他的小巨蛋演唱会上面表达、
哦、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体现了音乐的力量，因为其实板奈的专辑是在讲原住民的困境、嗯、他其实在讲他经历的都原的挣扎，
对，
可是他却是透过音乐这个方式 在大众在万方身上找到了共鸣，然后是跨越族群的，
所以可能会有100个万方，你懂我意思吗？不见得每个都是可以唱小巨蛋，但是100个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有一天我们听了泥娃娃这张专辑的某一首歌，它是对我们来讲有那么多的深刻啊。这所以你有时候会看把奈他每天在那个地下道睡觉，到底有什么影响力啊？好像没有。但他实践生活的方式，有一天他写出一首歌，可能他就会影响到未来的50年。
是，
对，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行动，因为它不是当下的结果。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蛮体现把奈他现在这个运动在诉求一个口号，就是刚刚建恒老师也有提到的，就是没有人是局外
人
这件事情，就是他那个议题其实在讲的就是说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经过很多的历史文献，然后还有当代的这个学术调查发现，其实总占了全台湾大概180万公顷的土地。但是政府他在画这个法规的这个办法的时候，就是传统领域划设办法这件事情之后呢，结果公告的土地只有80万公顷、那有100万就被消失了，
消失了。
那把奈以及那布，然后还有当时的纪录片导演马耀比后，他们就是这个运动的三个主要的领导人物，然后他们就是对于这个划设办法的不认同，然后发起了一系列的抗争，然后最后是发展到他们就是搭帐篷住在这个凯道前面的这个公园。
是，
然后大家就讲到，大家就会讲有一个 hashtag 就标记他们叫凯道部落。
对，
就是他们这样子，就三个人然后搭帐篷，然后从大概超过1000多天，也就是3年多了的时间，直到现在此时此刻他们还在那
里，还在继续。
对，所以这个抗争，因为这个土地这个争议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完。
对啊，
所以然后他就标一个口号叫没有人是局外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也这个不管是八十万也好，或是被消失100万，或是原本大家认为的180万，这个土地是包含原住民的传统领域之外，也包含现在的汉人居住的土地，所以这个土地争议是一个400年来这个争议不断。
对，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追踪把奈老师的那个社群，他每天都会分享他在凯道的生活跟他的体悟。大家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他的议题，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在凯道找不到他，就是因为凯道在办活动，他就会在地下道。
对，他也是在那边迁徙这样子。
就是他是一个一个移动的部落。
而且我也记得去年把奈老师也有入围金曲奖嘛。他用那个爱不到获得了金曲奖入围，他就有在讲到说他这张专辑虽然是做流行音乐专辑，但他里面就是在讲说他如何跟政府对抗，
是
你退一步我进一步，你进一步我退一步的，
就很像在跳恰恰。
对，
所以对那个时候把奈一到我的那个节目就说你跳舞吗，我说我不会跳舞，来我带你，然后他就把我手伸起来，然后他就说就是我进一步你就退一步，我退一步你就进一步。就是他其实那一张专辑的歌是以前的创作，对，但是用一个比较新的编曲，也就是说他让大家知道说爱不到这张专辑基本上把奈不是停留在你印象中那个抗争的把奈而已，
是
我仍然有新的音乐持续在进行这样。
没错，
所以把奈老师真的是一个用音乐诉求他自己原名一体的一个很好的，
对，但是感动到了很多
人，
不只是
不同面向的。对，
没错没错。
对啊，能够让那个没有人是局外人这样的一句话变成大家所熟悉的一句 slogan，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会拿没有人是局外人的那个毛巾在颁奖典礼上面秀出来，我觉得这都证明他的影响力一直在扩散了。
是，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位，他就有在金曲奖表演上面秀出这个毛巾。
对对
对
对，
就是张震岳。
张震岳，
对
啊，我们要称他张震岳吗？还是海亚古墓？
他的族名
海
亚
古墓。
对，其实张震岳在他个人第一张专辑，其实他那个时候呢被当时的唱片公司真颜色其实就有给他原住民的角度，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呢他的第一张专辑虽然是叫张震岳，就是那一首歌就是喜欢你。其实张震岳在那张专辑里面有很多他的创作。有很多他的创作，他的创作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提到原住民的生活，在那个创作里面也很多其实有一点那个原住民的音色在里面。所以呢并不是说以前他有隐瞒身份什么，其实完全没有。 对，但听说张震岳不是太喜欢那一张专辑啦。
哦，是啊。
对，但你有机会再回去听那张专辑，你会听到某一个人的歌声超多的，你知道
谁？
伍佰。
哦。
那时候是伍佰有帮他制作一半。对、所以呢那个里面有很多的歌都是伍佰写的，有很多的歌是张震岳写的，然后有很多的和音是伍佰唱的。
因为我记得那张专辑其实蛮好听的，只是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是把它有点像偶像一样在塑造，
像
他可能本人不是很
喜欢。所以为什么会加速张震岳后来 越来越追寻自我、对，在甚至后来的专辑他就越来越往自己内心想要去的方向走了、对，但是呢到了海雅古墓这张专辑，其实他正式了一件事情，就是那我的名字是什么呢？对、所以呢这等于是他出道了20年，然后用我是海雅古墓重新介绍自己、对，那因为我们在座有一些人是原住民嘛，我相信我们都原来有一个汉人的名字、对,
对、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说我要把我原名的名字拿出来做使用，对，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我。那张震岳思考过这件事，那你们有吗？
我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回应。不过我是遇到很多朋友，就是都因为像我是在部落长大的，然后父母亲都是原住民，所以从小对于这个身份的意识就都很清楚，但是我后来到了大学念书之后，又认识比较多外县市的原住民同学，然后他们很多可能是身份一半父母亲一半是汉人一半是原住民，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从小就在都会区长大，比较没有部落长大的经验，那他们确实比较有很多这种认同追寻的
过程，
对对对，或者很多经历很多不同阶段的煎熬，
对，或者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小剧场一直不断，在这几年里面
对很多拉扯在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那可能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很低潮，对，那我说有听到这些朋友的分享，我才也意识到说，哦，原来认同是一个这么强烈的
困难的事，
对对对 对，
你知道根本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我生下来是谁，我何需要认同？
对，
我就是，
没错，
对，竟然有人为了认同而感到痛苦，你想想看，那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谢谢张震岳了，因为他在出道20周年，他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他有讲过一句话，跟你刚讲的很像哦，他说呢，我想要扩展自己族群的凝聚力，很多年轻人小时候在部落长大，长大之后到了都市，比较少认真接触原住民本身的传统文化，音乐中有更多原住民的元素，我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统是很骄傲的。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就是扣回到刚刚开场说的人权这件事情，就是用我的名字来称呼我，来认识我，来真正的知道我是谁，这件事情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困难，有这些的难题，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平常可以试着换位思考，为原住民朋友多想一下。
对啊，如果他们给你一个哇，你看到很难念的名字，你就要努力去把它念啊，念出来啊。对啊，因为那是他的名字啊，
啊
你要尊重
人家，可以借着学习啊。
对啊，
念错也没关系，
念错没有关系，但是
你有那个愿意学这个
诚意，
对对对对，
把他名字念好。对不 对，
应该是说他的这些这样子的用我是海雅古墓这件事情出专辑，就是让大家正视到
正名运动
原住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议题是需要大家关心，而且他把它放到台面上让更多人关注，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
对啊，所以阿妹就是阿密特，
对
对不
对，没错，
阿豹，这些都是他们的安仁仁，然后包括亚威莫瑞，对不对，他们很多人都愿意用自己的 族名、真正的名字出来，就是从事音乐工作嘛，对，那当然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的政治人物啦，从政，他们也都是用自己的原名的，所以我觉得当时张震岳在所谓演艺圈这个环境，他做的这个事情是蛮勇敢的，那唱片公司也愿意让他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循环。从这里我会想到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其实有很多不管是板奈还是后来发生的美丽湾的事情，或者是那个雅尼，对，都有很多原住民或者原住民相关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在舞台上大声的表达他自己的意向， 对，那其实很多人都很爱讲一句话，哎呀，这种东西音乐归音乐嘛，你为什么要搞在一起，
政治
对不对？但其实这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要搞在一起，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讲。
对，
我如果今天有机会站在这个台上，我内心最想要讲的话就是这个。嗯嗯嗯，对，所以他讲了。
对
对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不只是原住民歌手哦，当时的板奈啊、胡德夫，包括我们所认识的安普啊，然后菲尔啊，他们其实都有去参加美丽湾的这个行动啊、这个行动呢，其实后来号召了很多原民以外的力量，一起为了要保护东海岸。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再回溯到那个舞台，当时那么多的人在抗争，或者是在他得奖的那一刹那他说他反对亚尼、其实这些东西基本上你在多年之后再来看，其实他们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件、
是，
我想问一下什么是美丽湾事件。
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快速认识一下美丽湾这个议题，它是在台东的东海岸，在台十一县有一个海边的、一个海边叫三元湾，
对，
然后它那个三元它就是一个沙滩很漂亮、然后海边可以很容易可以玩水的地方。
我们把奇瓦里的时候
有
去过，然后我们就在那个荒废的饭店外面听有意思的这边讲这一段，大概花了十分钟，想说什么时候去沙滩。
对，他那边他那边真的很漂亮。然后那以前它就是一个开放可以大家自由去玩的地方，那当然有一些海水浴场的管制、但是原则上大家都可以去玩。那后来呢，就有一个台东县政府想要跟这个饭店业者、观光业者合作，然后用一个 BOT 的案子，然后委托给这个集团，然后盖了这个美丽湾饭店。那但是这个过程呢，第一个他那个盖的那个土地是当地阿美族的传统领域、那现在这要可能牵扯到另外一个法律小知识给大家补充、就是你要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域，而且是法定认定的范围里面、如果要做不管是观光建设也好，或是政府自己也要做什么开发计划的话，都要依照这个原住民基本法律已经有规定了，就是你要先跟部落的人沟通，而且去通知他们，而且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之外呢，还要取得他们的
同意，
就是所谓的谘商同意权。对，那同意之后呢，那才可以做后面的开发的动作。那再来呢，在如果你要做开发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法律叫做环境保护法还是环境评估、正确的法案我不太我有点忘记，
但是要经过环评，
对，环境评估、对，环境影响评估要经过这法定程序。那如果评估通过之后觉得你这个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不会太严重，或者是在一个可限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话，那他才通过你可以做这个开发。所以你同时要做这两件事情。那等于说当时在做这个美丽湾开发最大的争议就是这两件事情他都没有先做，那但是他建设已经先下去了，
他就已经盖了。
对，那怎么办呢？他后面才补这个程序
就地正法这样子。
对，所以有一种程序不正义的争议在。然后再来就是当时的很多的不管是政府的手段或者是这个开发业者的很多的行为都让大家觉得不是那么的合理。
不尊重族人。
对，那当时一开始就只有当地族人发声，然后还有一些环境团体的协助。那确实有一部分程度真的是因为刚刚建恒老师提到的有一些原住民的歌手或者是非原住民的歌手一起加入、然后用音乐的力量把这个议题传播出去，去获得了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认识，然后关注这个议题，这样形成一个很大的舆论的压力。那最后呢这个开发案最后那个饭店它也是盖好了。
对
对，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营业是不允许的。对，而且被
现在被封起来了。
对，被裁定都是违法的，
是，
所以现在是不能经营。
对
那至于下一步要怎么做呢，就是台东县政府现在还在讨论当中。对，前面提到的大概都是比如巴奈啊，然后张真月都是自己就是原住民的身份，然后为原住民发声，透过音乐这个方式为原住民发声。但是不是也有一些例子是他不是原住民，但他也有做原住民相关的为了原住民正义、为了原住民权利而做的音乐专辑的例子，是可以请建和哥为我们特别介绍几个你觉得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在第33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是颁给了一个叫邱晨的人。
嗯，对
对
对, 对,
对，邱晨呢，其实大家对他最大的印象是秋秋合唱团，
对，
就在今夜。嗯，
对，
他是邱晨，他不是原住民。对、
哦、
但是他不是原住民，但是呢在秋秋合唱团最红的时候、嗯、秋晨曾经做过一张专辑叫特富野、嗯、特富野这张专辑呢、嗯、就是去刻画原住民的困境，
是
而秋晨本人也在部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嗯、然后用那段时间的经历去感受创作。对、嗯
就是秋晨在当时，其实他这张特富野的专辑为什么是用这个地名呢，就是因为他是在声援邹族青年汤英生的事件，所以刚刚建文哥有提到他在部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以及他专辑里面的歌词也是采用自汤英生他所写的书信里面的文字，以及还融入了邹族的民谣，所以其实当时这张专辑他其实是不但是刻画原住民族的困境，他也树立了一个报道音乐的这个里程碑。
嗯，后来这张专辑变成了发烧专辑哦，特别在秋晨得到了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的时候，嗯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回去听到这张专辑。我们如果用时空来想象，当时的秋晨他其实是准备透过秋秋合唱团他就可以赚大钱。
对啊，那个红遍两岸三地。
因为他有那样的机会，但是他选择做另外一件孤独的事情。嗯嗯嗯、那在这么多年之后，这件事情你才能够知道他当时要做这件事情的勇敢跟意义。他曾经说呢，我谦卑的心愿啊，就是希望我的歌声能够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对生命的珍惜和对人类的手足之情，让我们以这样的手足之情来弥补人与人之间的缺憾跟不公平。
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秋晨老师他会投身政治啊、环保啊、社会啊这些运动的最大的原因。
对啊，对，但是你想想看到第33届的金曲奖才颁这个奖，事实上我们是给的太晚了，嗯，对不对、嗯嗯、啊？但是有很多的事情，就像我今天一开始讲了，就是你如果没有经过时间的证明，你不知道当时的你是做的这件事情有多对，
对
啊，你不知道当时的你做这件事情是在当那样的环境里面有多勇敢这样。
而且我就是为了今年做这个金曲的专题，然后去找特富野这张专辑，我发现它很难找哎、欸。
对啊，所以
找不太到、欸。
那时候算是禁歌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禁歌，但是对我所知，就是这是一张销售量级在当年极差的专辑嘛、哦。对，因为你怎么大家对秋晨的期待都是就在今夜啊？嗯、对、嗯，怎么会突然做这个呢？而且你的那里面还用了汤英生的文字、嗯，就会觉得这个根本不是流行的作品，它、嗯、其实。对当时的他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完成了一个，你看我们至今仍然不断的在讨论、嗯、就知道他当时做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对、嗯、
对，尤其又在民国76年的时候，
对，有一些事情是当时你如果没有做、嗯、你后面的采集跟一些了解、嗯、他就会随着时空的改变、嗯、就回不到原来的样子、嗯、
对，
那因为他录下了很多那里的声音跟很多当时他住在那里真正很实际的心情、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专辑变得非常的珍贵。
是、嗯、对，他刚才瞎编有提到说这个特富野专辑在讲的是他邹族汤英生的故事、嗯、那他这个事件是在很久其实也没有很久以前，是在1986年，其实距离今天是35年前了、
嗯、对、嗯、
对，那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邹族的青年就叫汤英生，是这个事件的主角，然后他还蛮优秀的、哦、他是原本就读这个嘉义师专、哦然后那个年代念到师专，其实毕业之后是
可以当老师，
对，就直接保证当老师的、嗯、所以是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啊，蛮优秀的一个青年这样子。那后来因为家里需要经济的帮忙，所以他暂时休学，他离开嘉义到台北找工作、嗯、那他就找工作的时候经过这个当时的工作的这个中介、嗯、然后帮忙他介绍到一个洗衣服的一个公司，然后工作这样子，然后他一到现场他就先他的身份证 就先被扣留，嗯，然后然后超时工作啊，
哦，被压榨，
对，然后很生活环境也不是很好，嗯，再加上其实老板跟他的互动很多歧视他是原住民身份的这些，嗯，言语什么的，然后这些压力加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有一天他说他想要回去回部落，结果老板不愿意放他走，然后在很多的这个冲突之下呢，他就把这个老板然后以及他的太太小孩一家人就是把他杀害掉这样子，嗯，对，然后这之后他也自首了，就他就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就去警方自首，那这个引起当时社会非常极大的讨论，嗯，就是说第一个有一群人觉得当然就是杀人就应该要这个判死刑这样子，嗯，然后但是另外有一派人是认为说他杀人的动机的背后是来自于其实是整个当时的社会对原住民的歧视压迫，他只是一个缩影，他这个个案不单单只是发生在谭英生身上，他很有可能发生在很多社会对原住民的不公平身上，对，那应该要至少无期徒刑或者是其他的判刑，嗯，就是至少不要判他死刑这样子，嗯，对，那最后呢他也是被判死刑的，嗯，所以刚才讲到嘛，他其实还在读书，他就有工作，然后就发生这个事件，嗯，所以他被判刑的时候才18岁多，
哦，对，非常的年轻，嗯，
那他是中华民国目前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实行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111年了嘛，目前史上最年轻的死刑犯，这个就是谭英生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啊，大家就也觉得，哎，他这么年轻就被判死刑，这个是不是太重了一点？所以这个讨论呢，我从35年前其实讨论到现在，
对，
它衍生到不单单是这个社会对原住民的这个很多的不公平，它也衍生到死刑存废的这个议题，对，所以是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讨论，
是，
对。那他但是这个比较多的这个很多刚提到关于这个不正义啊的这些讨论呢，这些议题他就在秋成写在特富野这张专辑里面，
是，没错，嗯，
那刚刚讲到说对于身份认同跟不公无义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歌手一直有在为这样的议题发声，那就是舒米恩，对不对？
对，
义工，
这也是一个
议题，
蛮近几年，其实也不止了，他其实也应该有好将近7-8年左右，
对，一直都在耕耘，
对，然后很多他的歌曲也带来蛮大的影响力，而且很受非原住民的喜爱这样子，
我们可以请舒米恩的好朋友建恒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舒米恩的作品。
其实我认识的舒米恩他一直都是在部落跟台北之间来来往往，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台北还是在部落，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就是因为他真的跑得很勤，对，很勤，再加上他歌手的身份，他其实很常受邀到海外的表演这样，所以舒米恩呢，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当我开始认识他之后，我常常在很多的社会运动里面看到他，即便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他仍然站在第一线，他为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他愿意去发声，然后他愿意就是跟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对，我常常有时候在新闻啊或者是在一些媒体看到舒米恩站在第一线的抗争事件这样，然后我就会跟我妈妈说那个是我朋友。
对，我突然想到去年我们也在法院前面
大法官视线的
时候看到舒米恩，
对，声援团体的现场，
对，
看到他来参加，
那所以呢这是舒米恩呢，他在社会关怀的这一块，他在社会议题这一块他投入了用心，但是后来我认识舒米恩很有意思，就是他常常邀请我去参加他主办的阿米斯音乐节，
对，
那这个阿米斯这个音乐节呢，其实我觉得他因为是办在台东的都兰大部分都是阿美族，那阿美族的舒米恩他办这个节日，其实它是一个音乐季在都兰国小，那我们知道音乐季我们会先看说哦这音乐季有谁来唱歌，
对，演出名单，
对，再决定要不要去，
对，哦，压轴是谁，哇，是阿妹，那我就买票，
对，
这个音乐季有很多我喜欢的人要去唱歌了，所以我觉得买这个票很划算，但舒米恩他办的阿密斯音乐节其实呢是另外一种逻辑，他就是如果你想要认识我阿密斯， 你来参加我的音乐节，嗯啊，如果你热爱阿密斯的音乐文化，嗯，你可以来参加我的音乐节。我可能最大牌的歌手就是苏米恩哦，但是，
哦，其他都是阿密斯的歌手，你不一定认识，嗯，
对，你不一定认识。但是你如果认同我，你愿意一起来，嗯，你可以在这里学到我的织布，学到我们做，那个料理的方式，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认识阿美族的雕刻，哦，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手作的课程，知道阿美族的人怎么生活，你可以在这里知道我们的故事，嗯，
对，
对，所以呢我其实是很被苏米恩感动了，嗯，他做了很多年，他每次只要开始卖票了，他就赶快来跑来跟我讲这样。那后来就先暂停，因为其实，嗯，
疫情的关系，
不是，就是也真的赔了蛮多钱。
哦，这个故事我没有听王宏恩宏恩哥说
过，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也赔了蛮多钱的，但是他当然没有放弃了，嗯，啊，你也知道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叫不要放弃，
对，
我都常常跟苏米恩说你是写歌给自己哦，
对自己喊话
对，结果这首歌拿到了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嘛，哦，那我也曾经在我们的那个流行音乐志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嗯，因为当时这首歌它是原名语，
是，
照金曲奖年度歌曲的标准，它有传唱度的问题，嗯，它有点击率的问题，
是，
它有这首歌是不是能够在当时那个年度引起广大的回响跟民众的热爱，嗯，但是你想想看，一首阿美族族语的歌它为什么可以拿到年度歌曲呢，嗯，第一它根本就很难传唱嘛，嗯，
对，
对吧，
方方面面都不符合这个得到年度歌曲的标准，
然后你想 TV 多少人看啊啊，这其实不符合，但当年的金曲奖呢，颁奖典礼就给了这首歌年度歌曲，
真的，嗯，
但是这首歌你想想看，从他得奖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么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你听到这首歌，你就会被激励。
各位，今年的金马奖上面阿令就唱了这首歌，
对， 对，
所以当时的评审团给了这个奖是非常正确，因为我们不只是看他现在这首歌的年度影响力，我们还要更前瞻的看到这首歌它的未来性，嗯，所以当时苏米恩是很特别的，他拿到这个奖，嗯，也许他自己都很 surprise，嗯，年度歌曲，欸，
对，
对，但是呢我相信评审并没有颁错，嗯，对，这首歌即便到现在他仍然不断的在影响很多人，
真的，
对，
自从颁给了不要放弃这首歌之后，你看这几年 原住民的音乐人的那个能量爆发是非常惊人的，
真的，
对，
而且这首歌还拿到当年的金马奖最佳电影
原
创歌
曲，
嗯，对，
这好像是目前为止记录保持，嗯，就是同时又拿到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又拿到金马奖
的。
那因为呢，对那个苏米恩来讲，哦，就像刚刚讲的，他所接触的社会议题当然不会只局限在原住民啦，嗯，对，包括之前的同婚议题，嗯，
对，
对，其实你也知道苏米恩他很投入，嗯，另外还有移工的议题，嗯，啊，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就是说啊，原住民就关心原住民问题而已，嗯，没有，其实他是对整个社会的议题，包括核能台湾的核电厂的问题，其实我都可以看到苏米恩的脚步这样子，嗯嗯
嗯，他真的是在很多的社运的现场，嗯，他就突然就出现了，
对，
就说哎，怎么有金曲奖等级的明星在那边，就是一起关注这件事情，
对，
然后而且他的出现都很默默，他不会说想要太，
对，他也不是来做新闻，但是他的确是对这件事情有他的投入与关心，
是，
对，嗯，
好，那我们今天认识这么多，认识了拔奈的歌，然后也认识张震岳的我是海雅古墓，然后秋成的特富爷，那最后是苏明恩很多参与社运的经验，嗯，那这些歌单应该也够大家在世界人权日的这一天可以慢慢的就是在网络上搜寻，然后听这些歌，
没关系，我们去年的歌单还依然在网络上，大家还是可以去听一下，
没错，
要怎么找到去年的歌单，
请上我们的社群官网，
12月10号我们会把它转发分享出来
好，
非常的感动，经过了今天的这个讨论，哦，其实所有的事情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过去都是有人为我们付出跟努力过的，
对， 对，而且到现在还一直持续在进行中，
而且我觉得他们用软性诉求大家的，嗯，
用
一些议题，对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的，继续发挥自己的那个影响力，
没错，
我觉得我今天还有一个心得，欸，
什么，
就是音乐可以改变世
界，
没错
没错
没错，音乐的力量是很伟大的，嗯，
对，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一个
娱乐，
对对对，然后，嗯， 边想要听，然后想要唱，然后想要在那个 KTV 就是很开心的，
不会只是通勤的工具而已。
对对对对对，
它不是只是背景音乐。
对
对，
它是照我们今天去建恒老师聊了这么多分享具体的例子，然后以及我们从这个原住民的整个社会运动的权利的发展，其实都跟音乐很多音乐人的这个创作是有连接起来的。我们真的得到一个论证，就是音乐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没错，
也有力量，也有这个可能性，可以让我们的世界稍微变得比较
好。
对对对，变得比较好。
对
对，那今天很谢谢建恒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分享。那但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他为
我
们
我以为要做 ending 了，
为我们这个单元呢一系列哈，一系列都有一个最后的小单元，就是要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最近有没有看到听过一首歌，或是看过一部电影，或是参加什么展览活动，觉得很不错的，想跟大家推荐的，而且这件事情是跟都越文化有相关的。
建哥，我先警告你，这是一个品味的，
因为我们要把它列出来。
时间
大家都知道，我既不是原住民，也不是客家人啊。
是
那但是我今天就是来到这个节目，我想要推荐的是一张新的客语专辑。在这个2022年的12月份呢，彭佳慧推出他个人的首张客语专辑。
首张客语专辑，
对，我要讲的是，我们常常在这节目里面听到很多原住民找自己的过程。对，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客家人，
对，
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回到自己内心最想要认识自己的那个位置，重新开始。即便他后来成为天后，彭佳慧他仍然希望他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唱一张专辑。对，那我们知道这几年不管是原名还是客，基本上在政府因为有了那个一些音乐相关的补助之后，其实都蛮多人开始走出来做专辑啊，创作啊，其实还算蛮蓬勃发展的啦。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天后，就几乎不要再做这件事了，就是让晚辈做就好了。对，但为什么彭佳慧要做呢？那所以我就在听了他的专辑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他有一些使命感。所以他在专辑里面呢，他其实有把他从小到大他自己的故乡，故乡的声音，还有他自己在故乡长大的心情唱到专辑里面。对，因为其实在当时他就是讲客语的孩子。对，只是到后来他到了北部之后，慢慢的他可能也不一定要刻意的去提到自己的客语客家的身份，那他就成为了一个流行歌手这样。那所以他在这张专辑里面，我发现他自己放进了很多，就是他想要表达，就是他在小时候到长大的这个过程中故乡对他的影响。那我想这些内容就有机会去影响更多的人。那再来呢，他也找了最新的一些音乐人来跟他合作，就是他希望说不要让大家对客语音乐有一个传统的概念，而是这几年如果已经有很多新的年轻人，比方说我们听到罗文玉啊、黄雨涵啊，他们其实把客语音乐做得很新这样子。那彭佳慧说，那如果他已经这么久的资历也愿意投入，那未来希望有更多人也可以来做这件事。所以呢，他也找了很新的像 The Crane， 他们来一起完成了音乐里面有很多的编曲啊、制作等等。所以这张专辑我认为在2022年的年底非常的丰富。对，那大家也有听过或者是看过有一部戏叫茶金嘛。
对，
茶金这部戏基本上它就是用客语发音，然后里面的片尾曲呢彭佳慧有唱一首歌。对，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张专辑它其实是既好听又时髦，但是对彭佳慧来讲就是一个梦想的完成这样。
哇，
所以我想要推荐这张专辑。
哇，
我想要赶快去听。
对，听完建哥的推荐，我先帮彭佳慧预约明年的那个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
对对对对，
或华语，
对，华语也
可
以，对，没错。
那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要跟大家来认识宣传一下。
好的，我们这个2023年普利马艺术奖暨表演创作征件12月已经开跑咯。各位只要是本国籍而且具有原住民身份含平埔族群的创作者都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那我们的内容不限主题也不限创作形式，而且总奖金高达240万元，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那要去哪里报名呢？大家可以上普利马艺术节或是原文会的官网都可以看到。那这是我们的第六届的征件，那报名报名的日期呢，艺术奖的征件是到明年的3月1日、嗯、那普利马艺术奖表演创作征件呢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所以我们现在持续的在征集这些作品中，欢迎大家来参加，
欢迎大家来，
欢迎大家，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就明年见喽，
好，
拜拜，
拜拜，明年见，拜拜，
谢谢建行哥，
谢谢建行哥。